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刚强仁爱谨守，所引用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奉上帝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上帝和我们主耶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上帝，就是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上帝，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上帝借我手所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主做见证的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上帝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我们请杨长老为我们证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早上的正道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最近我在发现一件事情。当然我常常注意有中国台湾的局势的发展嘛，因为其实挺好玩的，而且是挺有趣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因为我想我在讲到的时候常提到的一点就是局势的改变变迁。我一直回想说我到会堂讲到的内容很多都是跟变迁很有关系的。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就处在这个情况里面嘛，然后它是比较活生生就展现在我们前面。我常常认为上帝的道当然是又真又活的，而我们的人生所经历所有的东西跟他的道的关系都有息息相关的地方。而因为变迁的缘故，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微妙吧，我可以用这两个字，因为你用重大又好像很难察觉到。而最近发现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然在中国他在整个时代价值的变迁方面是非常非常迅速的。最近晚上一直传着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有一个电视节目是红娘的节目，就是帮人家牵线的，叫做《非诚勿扰》，是吧？都有看过啊？其实我没看过哎，他是在有线电视上面才有的，对不对？我是误打误撞就发现的，因为其中这个节目是这样子的，就是他邀请24个女嘉宾。他也不是原创的，他应该是抄西方，特别美国有 Bachelor Bachelorette 的这种节目， 它就是以各种各样的这一个 reality show 吧，就是请这些人来，然后就一个男生去选24个女生当中选一个出来当女朋友之类的啦。然后美国的这个节目有各种各样的变数了，有些时候他就把百万富翁假装成穷光蛋啊，然后到后来就显示你是奖金还是奖金的那种情况，或者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穷光蛋假装成百万富翁，用这一种办法来看一个人的那个反应是什么。当然它背后是以娱乐打广告费为主的那种概念了，但是它已经传到中国。所以在这个节目里面最近发生一件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其中有一个男嘉宾他家里是没什么钱的，所以他那个游戏的规则就是他问其他的女嘉宾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出去啊什么什么，到后来你就24位当中选一位啦，什么年轻漂亮的都有啦。我再说一次，我没有看过，我是从形容那边看。那其中有一件事情发生是比较特别的，就是男嘉宾就问其中一个24位女嘉宾当中的一位说，你愿不愿意跟我骑在自行车上面，自行车就是脚踏车嘛，你懂吗？如果你看过电影有一部电影叫做甜什么的甜蜜蜜是黎明跟张曼玉演的一套影片，我没看过，我是他上次在电视做的时候我又陆陆续续看了一点点这样子，应该是说移民社会的那种情况嘛。然后有一个就是中国有两个邓嘛，邓小平跟什么邓丽君邓丽君唱了个甜蜜蜜，然后黎明就骑着脚车，张曼玉在后面，然后就这样走来走去。所以这个男生就问所有的这个特别一个女生24岁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就是骑自行车嘛，就是一生幸福这样子嘛。这个女生的回答就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巨大的回响。这个女生说，我宁可坐在宝马车后面哭，也不愿意在自行车上笑就是我宁可坐在 BMW 里面哭嘛，也不愿意跟你这个穷光蛋坐在你的自行车上笑。然后后来我去就发现其实这句话背后还有更大的含义其中一个含义就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后来有人告诉我，中国宝马的车的意思就是当二奶的意思，就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是这样子啦，但是照这个人所说的，其实这个人就是王地聪。王地聪说宝马车在中国的意思就是说你被包的，所以你的这个雇水劳工就送一辆宝马车。这个如果你是卖 BM 的，你一定是很生气去我这里就跑 BM。就好像以前新加坡人家说开白色 Mercedes 的一定是卖鱼的小贩。我不晓得是谁编有没有白色 Mercedes 我不晓得是谁编出这种故事啦，但是当这个女生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个含义就是说我宁可成为一个二奶在车里面哭嘛。而且这句话的背后是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是从意大利Gucci 的这个世家里面发明。如果你有买 Gucci 的 bag， 那个是 LV 不是 Gucci Gucci bag 的是吧， Gucci 是当然是很出名的名牌， Gucci 应该是三世吧，第三代的这个继承人他是花花公子，所以他就整天沾花惹草的。有一次就碰见一个女生，就听见她说这句话，这个女生说，我宁可在 Rolls Royce 里面哭，也不愿意骑在脚车上面笑这个花花公子说这个是我要娶的，他就把她娶过来然后就真的是给她说中，因为她是花花公子嘛，所以娶过来以后这个做太太的就整天在 Rolls Royce 里面哭，因为她的丈夫就到处沾花惹草到后来她就做太太的开枪把丈夫打死。这个是一个你在网上可以找到的。所以这句话是从这个 Gucci 的这个太太那里 Patricia 什么什么 Gucci 那边演变过来的。所以这个是挺有创意的啦。我宁可在 BMW 里面哭，我也不愿意在自行车上笑。当然他在网上引起的这种震撼就是许多人你说一句我说一句的这里面那个乱吵一通，就是从价值方面的这种探讨从这个人整个社会的这个改变等等 就许许多多人加入许多话语在里面。有一些是挺有创意的啦，有些人说这个女的真够笨了，你应该在宝马车里面笑，不是哭、哦、我当然是要去挣钱，然后自己除了宝马我可以买其他的车子，所以等等各种各样百花齐放的那种理论就出现了。但是他就点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整个世界的迅速的改变当儿。而从中国的这一块有常说5000年文化的这个大国来说，它就点出了我们世界改变的这种的局势。因为最近我看了孔子那套影片，然后也去看了一些书籍，你就可以想象他那一种挑战的重大性。因为孔子或者是庄子孟子等等这一些所谓哲学的伟人，就从他们的一生把一生奉献出来，来为中国点出一条路，然后从那个文化上面的结晶品有许多许多是西方文化所没有的，而是非常独特的一种的文化概念。但是他现在就面临那么巨大的这种考验，而且是非常彻底的。这一件事情看似简单，但是它背后其实含义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女生她在一个全国广播的节目上面非常毫不客气的，就非常直截了当的跟你讲说，我就宁可这个好好的以物质生活过我的一生，而不愿意去想这种事情。然后我在看这件事情的发展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博客写的是挺有趣的，他说这个女生所说的东西是非常实际的，本来就是这样子难道我们要去寻找传说中的穷开心吗？就是穷开心的这三个字是传说来的，它不是真的有这种的情况。所以我就觉得诶，这个就挺有意思的，原来穷开心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传说，或者是不计理想的事情。所以我们所面对的价值冲击，整个社会的改变等等，真的是说不完的、哦、你不管你是说赌场也好，你是说中国的 整个文化影响也好，整个价值的变迁也好。才昨天我在新闻里面看见新加坡的政务部长福海燕说，我们新加坡还在寻索共同价值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他是 work in progress， 就是还在想到底我们说我们共同价值什么叫做价值，还在猜，还是在想。所以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面对这种种的变迁的时候，我们今天早上还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求上帝的圣灵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种的变化。好，我们圣经打开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一次存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如同孩子一般的谦卑，来撇开我们生活里面所有的重担，或者我们能够自己依靠的力量，回到你永世不改的真理面前。求主叫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也愿你勿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主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我想从变迁的角度来看，你可以有两个比较大的方面来看，一个就是整个大超超大环境的这种影响。如果我们是一个常常思考的一个人，你就发现其实大环境的改变，就好像刚刚我所说的，实在是对我们来讲，是对信仰来讲，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种的冲击，它是不容我们忽视的。那很多人就不去想嘛，你不想的话，你的烦恼可能就比较少一点点吧。我想，但是它是事实，它是一直在外面跟我们冲击，一直变的一种改变。当然，不单只是中国面对这种改变，整个世界都在面对这种改变。我想在以前的讲道里面有提到，其中跟物质上面、科技方面的这种发达是挺有关系的。刚才后面看到其中一个姐妹用 iPhone 看圣经。这个是 以前想不到的事情。我还记得以前我第一次看见有人用电脑上台讲道，应该是差不多20年前的事情了。然后我说，哇，这个人那么大胆用电脑上台去讲道，这个是不是很合体统的一种的做法。而现在你用 iPhone 看圣经， 我怎么知道你是在看圣经还是玩游戏？很难知道吗？你的时代。所以我想我应该不会有朝一日拿这一个 iPhone 在这里讲到，好像有点怪怪的，对不对？但是这一种改变是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它会带来许多其他的因素。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用 iPhone 看啊，因为在我自己的团队里面，人人家人的团队里面，每个星期一早上当我灵修的时候，全部都是用手机来看圣经的，除了我以外，我还是比较老古董的这种。所以他的这个变成就在我们周围当中。刚才所举的例子，宝马的这件事情，价值的冲击就真的是到处都是。才几个星期以前，我跟家人跑到泰国去度假嘛，一个星期，然后我们去到花印的这个地方，晚上吃饭的时候，旁边有一对男女，男的是这个老外嘛，外国人嘛，女的是泰国人。所以我的大女儿就一直问我，然后过去就问我，这怎么他们这样子，什么什么什么的。因为花印这个地方很奇怪，就发现一件新的事情，有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泪点哦，听好写啊，泪点有很多泪点男人跑到花心去北欧的这些地方，在那边娶一个当地的太太。那个为什么是这样子？那个理由是很简单的，因为他们在北欧娶不到嘛，而且这一些所谓半老退休的这些男士应该是钱很多，或者是他的钱即使不多哦，从北欧跑到花心的时候就可以变成一个小土皇帝的那种概念啦。所以他很多很多人呢，因为我看那个菜单的时候，就突然间发现，哎，有一些字又不是英文，也好像不是德文，你懂吗？所以他好像是瑞典的这种字，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一大批人，然后我就问当地的那个司机，我说这些人从哪里来？他说，哦，你不知道吗？我们这边有一大片的这一个地方是北欧人过来的。挪威也有，瑞典也有，全部过来这边，他们就娶了一个当地的这一个妇女作为他的妻子。而这两个人在我们旁边吃饭的时候就聊聊我是挺亲密的啦。那我的大女儿就问我说，这种所谓的教育是这不公平的，是什么什么什么 ,Daddy 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应该反对这什么什么的。我就跟他说，这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你不可以一看这个情况你就断定说，啊，这个一定是男的把女的买过来还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啊，或者他一定有这个交易的成分在里面，他是很错综复杂的哦，他是有错综复杂的这个情况。我就跟我大女儿说，你懂吗？当我们以前华族有这个相亲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说子不为婚也好，你两个人在小的时候就因为两方面的父母亲定亲也好，他本身就有所谓的交易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嘛，你当然要找一个门当什么户对的这个情况，所以他总不会找一个穷光蛋，对不对？所以在里面也有这一些因素在内嘛。那我的大女就一直，他有我一点点我的记忆嘛，所以是非常喜欢跟我辩论的，就是这样子什么什么什么，会自由什么什么。我说好，那你自由选一个男朋友嘛，你也去好好看他的身高多少，是不是长得好像你所喜欢的那种韩国男明星的那种样子哦，他是不是有事业有成，或者是穷光蛋一个是什么，这都是你考虑的因素之一嘛。所以你总不能够告诉我说，所以这两个人，一个北欧来的一个男生，一个当地的一个泰国女生，就绝对没有可能有真爱在里面。这个是不是那么简单，一言两语就能够给扫过去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也可以看见这一种情况就对整个世界，整个文化，整个潮流所带来的变迁程度是极大的。 而它从哪里来呢？又是回到从科技发达的这种情况，因为北欧人可以随随便便就跳上一架飞机就会 飞到泰国来，所以世界就已经变得很小很小，就变成一种世界村的一种的概念。当然有一些事情一看就知道是不大对的。唐牧师常住的那个酒店 Holiday Inn 旁边有一些商店，那有一次我把他送回去以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我去走一下看他这里有什么地方。其中有一个婚姻介绍所是专门挑越南新娘的这种概念，而他很大胆，他就在墙壁上面放了很多所谓成功的例子，其中一看就知道不大对的，因为有一些越南新娘长得是挺漂亮的，竟然去嫁给一个非常有非常严重残疾的一个男士，就在新加坡的一个严重残疾的一个男士可以娶到那么漂亮的一个越南新娘，所以这本身一看就知道他已经越过了许多从道德上的一种的考量。但是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它一个是技术改变，价值改变，许许多多冲击改变的这种世界，所以不单只是在大的这个环境上面有改变，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本身的生活方式每一天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改变。我想其中比较大的一种改变就是我们孩子的改变，我们下一代的改变，或我们周围的人的改变。我楼下的这个邻居，我们在住在这个地方已经超过13年了吧，所以刚到的时候就他孩子很小嘛，所以整天就安哥你好安哥你好，就我觉得哎，这个挺有家教的，整天安哥安弟，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叫得很甜。当若看年后孩子就改变嘛，他现在还是安哥你好安弟你好的这样子叫，只不过男生已经有巨大的改变，女生也是这样子。现在这个男生看起来就好像阿飞一样，就是他长得高头大马的，而且他常常带不同的女生回家，就是三更半夜的，因为有些时候等到我回家的时候已经很迟了，你就看见这个男的，诶，为什么那个女的又不大一样的，就一直在变。然后女生更加厉害，这个小女生小时候叫 Hello Uncle 的时候是很可爱的，但是现在她长大了，已经18，应该是19-20岁左右吧，她的穿着是很怪异的。我女儿说这个是日本什么 Harry 什么菇的那种，都在大大的花，你懂吗？假的花，然后那么超大型的花，就是然后穿的黑黑，就很难形容的，就是你说它好像站街的又不是，你都是好像漫画式的那种日本街头的这种文化嘛。他的母亲就遇见我太太就常常诉苦，他说孩子大了我就没有办法去管他们，而价值的改变也在孩子身上能够看见，而许许多多所谓传统的概念，你听人在讲座上讲的时候是一回事，在电视看讨论是一回事，当亲身发生在自己的周围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大环境改变，自己个人的环境也改变。昨天陈整华牧师女儿嫁女儿的那个婚宴上，我就我跟汉武一直讲我们两个人是过时代的，因为它是很新潮的一种的概念。其中有一个新加坡女生就穿着极短的那个裙子出现，我注意她不是因为她穿着极短的裙子，而是因为她头上戴了一个白色的小花。那我跟汉武说，诶，这个按我们的概念她是已经老爸过世是吧？但是当然对他来讲这个是一个 fashion 的一个 accessory 嘛，他也不管了，而且真的这个非常暴露的那种穿法，然后一个小小的花就在那边齁，我就每一次看见我就记得粤语残片里面就是老爸刚过世的那种的记号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这个女生的父亲啊，你跟他讲说诶 hello, 你不可以这样子什么什么的，他就垂头丧气，对不对？时代已经改变了。所以这种种的时代变迁就令我们觉得有些时候是非常无助或者是彷徨的。才昨天我的崇拜里面一个做母亲的就打电话来跟我讲说他儿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他讲来讲去就一句话了，就是已经现在儿子已经大了我管不了了，但是他所走的路不是 我所愿意见的这条路，你可以不可以去改变他？你帮我去说服他，你叫他出来，你请他吃饭什么，我出钱不要紧。然后你可以不可以改变他？所以就在电话中就听出这个母亲对改变世界的这种的无奈。当我们回到经上的时候，我们看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两个书信里面，这个是第二个。有些时候我们在想，是不是我们的时代改变太很快齁，他的时代改变就没有那么快。我们看经圣经的时候，其实有两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当然第一，我们知道圣经是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话语，它是永世不改的。我们相信圣灵光照我们，而上帝的大能托着他自己的话语，所以真理就是真理，就是真理，是通过上帝的话语来告诉我们的。但是第二，就是上帝愿意通过人的手把他的启示写下来。所以通过人的手的意思就是他的背景、他的感情、他的写作方式、他的社会风气什么等等、都会在经上留下一些痕迹。所以当我们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它的历史背景，而且要知道写的人是谁等等，它就构成真理的一部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看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讲许许多多东西的时候，它的背景是重要的。其中一个假设就是，我们常常假设使徒的时代不比现在来得糟糕，我们常常有这种假设。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一定的。因为使徒的时代有许多因素是我们现在没有的。例如说他们有奴隶的这个制度。当有奴隶的这种制度的时候，很难想象它的后果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把人当成是动物这样子使唤的时候，他的那种罪恶所带来的这种后果是现在是很几乎难以想象的。昨天在婚宴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 waiter 很多是很年轻的、哦、所以其中一个赴会的人告诉我，这不容有没有不容是不是犯法的，因为看起来好像小孩子一样在拿这烧猪什么的走来走去。在使徒保罗那个时代可能是司空见惯的，因为如果你是奴隶，你是奴隶的孩子，你全部是为奴的，所以怎么样踢你，怎么样来虐待你，都根本是没有一回事的。所以可能在那个时代他所面对的挑战不会比我们更加或者更加舒适或者更加容易理解。我想分别在于他们的那个时代的逼迫可能是更明显的，比较容易看见的，一看就看得出来的，而且是可能是在肉体上面更为严峻的，就是你被逼迫，你被折磨等等。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是比较微妙的，就是很多你连你自己已经犯罪你都不知道的这种的情况。所以相比之下，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可能是属于比较微妙而且是比较难以认出的这一种 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我想两个时代所面对的挑战都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经上所说的在那个时候对提摩太的这一种的教导是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在经上我们常常有许多的这一个教导是极为宝贵的，而很多的经文能够非常快的把许多重要的这个意义包含在几个字句里面。我个人常常引为自己借镜的一个经文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就是贵教会的这个 logo 上面的九个点点，就是圣灵的九个芬芳。所以对我来讲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常常以这仁爱喜乐和平等等作为自己考察自己属灵的这个状况的一个 feedback 的一个一节经文。而今天早上的经文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这一是另外一种的 看似好像方程式，而且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经文，就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当使徒保罗想起提摩太所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的时候，他就写了这封书信。当然书信是很长的，我们就只摘前面这几节来看它的总要义在哪里。首先使徒保罗在经文里面点出的就是圣经的一个非常基要的原则，就是它是从心开始的。当你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的时候，首先要记得的就是一切是由心开始。刚才在祷告的时候，罗牧师提到贵堂在现在在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种种的这个教导里面，登山宝训里面第五、第六、第七章也是我的堂会现在在一节一节慢慢的在传讲的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主耶稣一直一而再再而三提醒的，就是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就是上帝的要求是高到这种程度，是我们自己完完全是做不到的。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要我们记得，首先就是真正的改变不是凭着肉体一厢情愿的改变那么简单，真正的改变是要回到他面前，以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以圣灵的大能把整个心完全改变，然后你才能够有望进入或者达到上帝最高的标准。这是登山宝训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同样的，今天早上在提摩太后书里面第一章里面所讲的，使徒保罗说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要知道保罗所说的不是上帝要我们去学习怎么有刚强，怎么有仁爱，怎么有谨守心，不是的。保罗所说的就好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就是上帝给你的通过救恩所赐给我们的心就已经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是圣经一致的教训。所以主耶稣说你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不是叫你去成为世上的盐，成为世上的光，而你就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面对种种的变迁，不管是大环境或者是小环境的变迁的时候，你要记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心要归主。而当你的心归主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换心手术，他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心就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他是从那个作为出发点。你不要本末倒置哦，以为我们好像其他属世的宗教一样，就要我去怎么去变成刚强，怎么去变成不胆怯，怎么去变成仁爱，怎么去变成谨守，不是的，他是先从心而开始，而从这里作为出发点，上帝要我们的心首先有完全的改变，只有这样子我们才有望达到上帝给我们最高最高的标准。而经上的标准实在是高到没有上帝圣灵的能力我们是完全没有可能达到的。而这一颗心里面简单的三个形容词，加拉太书有九个，这里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刚强，就是当我们面对种种挑战的时候，一个真正属主的心，它有刚强的这个性质在里面，而不是胆怯的性质。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在跟唐牧师翻译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大概只听他讲了一次，他就没有再重复了。他说胆怯是大罪，你有没有听过胆怯是大罪？我的印象当中他只讲过一次，就是胆怯，另外一个就是埋怨也是大罪，两个我都印象很深刻。胆怯就是说哎呀不要了，我很怕的，不可以啦，不是说胆怯上台讲道或者做主席是大罪啦，而是面对罪恶的这种挑战的时候，当我们怕或者不能回应或者不敢回应的时候，其中的问题就很大咯，因为它牵涉到你整个救恩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你到底是因着什么原因来信主，你信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理不理解你整个人生是什么一回事。所以 保罗说上帝给我们的心是一个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的心，面对各种挑战还是刚强的心。我常常记得葛培里传道家所讲的一句非常非常好的话，他说 With God one is a majority， 就是如果你是站在上帝那一边的话，那一就已经是大多数了，一个人就已经是大多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点出上帝给我们的心的那一个情况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它是因为那个性质是不一样的，跟属世的这种概念是不一样的，它是本质上的分别，而不是这个数量上的分别。所以当我们是站在真理这一方面，那就不管人有多少你就不怕，因为如果你是站在上帝那一边的，义就已经是大多数了。从圣经的教训里面我们看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实际上当然它是挺困难的啦，因为当人家人多势众，或者是财多声音就比较多大声的时候，你要站出来讲话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我最经常举的例子又是回到赌场嘛，你到金沙去看那个三个墓碑大的那个建筑物，它真的是很宏伟哦，那个不用讲的，而且它很多东西都很先进。它的最高的那个花园哦，我还没上过啦，但是从那个报章上看，我很想上去看一下。哇，它因为我很喜欢花园嘛，所以这个花不是太好，所以这很美嘛，它就做得非常非常漂亮嘛。你在这一种那么庞大的这种情况底下，你要说你反对，你要说你做这个是不对的，这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连李光耀之争都去握那个人的手，这个人其实做这种生意的一定不是好不到哪里去了，会被被告啊，这个录下来，对不对？我们以前一直都做这个是肮脏生意嘛，但是连李光耀之争都去握他的手嘞。而且据我说宣称说这个以后啊什么什么的风光了、啊、我们国家什么什么的，你在这一种那么庞大的势力的面前，你要说不，你要说这是不对的，需要极大极大的这一个理解。而这个理解是这个勇气本身是不是因着你说我死都要有这个勇气，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它一定是因为你理解真理，你知道你是从光明里面出来的，你就看得出这个是黑暗嘛，所以你不管怎么变它还是黑嘛，所以你有这一种理解的话，相比之下你的心就当然是刚强的，因为你就不愿意说假话嘛。我常常觉得很令人应该深思的一个预言，就是皇帝新衣服的预言嘛，这个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小的时候就看过这种预言嘛。我觉得很多情况包括赌场里面就好像皇帝新衣服的情况嘛，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童话的话，谁不认识这个童话的皇帝新衣服的应该都知道嘛，就是骗子跟皇帝说我在做最好的衣服给你，但是只有聪明人看得见，所以皇帝就给他很多钱，然后赤裸裸在街上游行，他说我穿最好的衣服，每个人都说哇很漂亮很漂亮，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见了，那你是很笨哦，那不是我看见，哇这个有金边的，有银边的，有什么图案什么等等，然后突然间一个小孩子说哎呀这个神经的皇帝为什么没有穿衣服所以突然间皇帝就很羞，因为那等到他羞辱的时候骗子早就跑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既高明的一个预言，他也点出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孩子之所以看得见皇帝是没有穿衣服的，因为这个孩子看出真理，而不是他看出真理是别人不愿意看见啊。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对经上的真理理解的时候，我们必然也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有这种刚强的心，而不是因着面皮的关系，因着文化的关系，因着人家人多势众的关系而变成胆怯，而是有刚强的心面对这许许多多的冲击，这包括我们的孩子在内。昨天在晚宴的时候，汉武弟兄问我说杨长老，我问你一件事情你不要介意齁。我说什么事情？他说如果有朝一日你女儿说老爸我结婚了，我才不管什么教会的什么礼仪，我就自己去结婚齁，自己去 ROM 签个字就是了啦，那你会怎么样？ 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啦，因为结婚是从一个比较大的方面是孩子跟他未来老公的这 个人的事情嘛。但是如果我教他有教得好的话，我相信这应该不会发生啦。但是另外一点就是，即使它真发生的话，我也绝对不会坐下来说好了随便你咯，你要什么就好咯，你满意就好咯，不会的。我会告诉他说我会很不高兴，这不是我教你从经上的这种原则你应当行的事情。所以在这一方面，虽说有许多父母亲打电话来告诉牧者说，哦，我的孩子不受控制什么等等，我常常在想，是不是因为你原本就没有好好的去教导孩子，你就放弃，你就说不要紧，反正世界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面对这一些大环境的改变或者自己小环境的改变的时候，你要有这种刚强的心，而不是随随便便就随波逐流。连小小的事情上面，在教导方面，特别在教导方面，做父母亲的有这个之分，做你自己孩子生命的盐，生命的光，来好好的教导他，而不是随随便便就让他这样子随波逐流。那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你要有刚强的心，然后他说你要有仁爱的心，所以他是非常 balanced 的，非常一个全面性的一种的教导，而不是叫你常常去到处骂人，说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而有仁爱的心。在这一点我常常想，就是传统教会在这一方面是有一点缺乏的，就是我们在教义方面是教得很好，但是在感情方面或者情感上面，我们就不是太过注意。好像说如果你要刚强的话，你就不可以流泪，因为男儿眼泪什么不轻弹，只是会刀伤心处。这句话 很少人知道，但是你看经上使徒保罗的那种感情，第四节，纪念你的什么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俩心快乐。这个是 很美的一种的形容词，就是保罗告诉提摩，他说我真的很想你啊，我就在他的过程当中有眼泪，有这种快乐，有这种温馨的这种的情况。南非的一个主教叫 Desmond Tutu， 他是曾经打过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主教，就致力南非和平的这种施工。他是一个很喜欢哭的主教，他常常跟人讲说，我们来电影咯，就是人家结婚他也哭，人家葬礼他也哭，哭得稀里哗啦的。他说 I like to wear my heart on my sleeve， 就是我很喜欢把心掏出来给你看这种概念。就因为他说他很喜欢哭，我就觉得有些时候自己要哭也不要紧了，就是 OK 的。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心是刚强仁爱的心，而经上在这方面的教导也是一致性的，就是其中有信望爱，而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就是爱。所以正如罗牧师在祷告里面所说的，彼此相爱的心不单只是爱在口中，爱在心中什么口难开的这种情况。你看使徒保罗在这一方面就是彼此以爱心来扶持，彼此爱心来鼓励，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经上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说，我们不要停止聚会的时候，它里面有一句，不单只是不要停止聚会，而是在第十章二十五节要彼此劝勉。就是它不单只是告诉你说你不要停止聚会而已，而比较重要或者是一样重要的是，你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彼此劝勉，你要彼此以爱心来鼓励彼此，因为你所面对的挑战是很大的。所以你不要爱在心中口难开，你懂吗？就是有什么你知道啦，你知道就好，我知道你知道他知道。特别是年轻一代，你以后你要结婚的时候，特别是女生，男生对女生，你去试一下啦，爱在心中口难开，你看还行不行得通。在这种社会里面当然是行不通的，因为整个社会已经改变。所以一样的，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仁爱的心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不单止这个心改变，你看整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学到其他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 就是使徒保罗也提到说纪律方面的问题，最后一个就是谨守的心。在谨守这一方面就再一次点出，他不单只是 OK 我接受救恩所有的事情就自动发生了，没有，他里面谨守跟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三节里面所说的节制有关联，就是他有一个 discipline， 他有一个我们非得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经上我们看到最后几节里面，使徒保罗第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的话语的规模啊，它有一个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所以它有一个守着的这一个纪律在里面。第十四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不是单靠着圣灵什么都不用做，而是靠着圣灵你要守着，守着什么呢？守着纯正的善道，守着上帝的话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谨守节制，所谓外在的东西是必须做的，而不是吃一个黄豆就变成圣贤的那种概念。那个次序要搞得清楚，第一是整个心的改变，而不是因着行为来改变那个心，而是一种奥妙上帝测不透的奥秘里面新的改变。但是从新的改变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还要有谨守，还要有节制，还要有从生活里面所做出的一切的这个纪律跟节制，守着所给我们的心。而不单只是这样子守着，你看整个经文里面，提摩太似乎在家里面也有这一种传统，所以他的家是有节制有谨守的这个家。所以我们在经上看见他的母亲的名字祖母的名字都被提出来第五节里面比较不寻常的就是他父亲的名字没有被提出来，换句话说可能就是他家里面比较属灵的是他的母亲跟他的这个外祖母。所以不管是男生或者是女生姐妹或者是弟兄，我们都有这个责任，还有以谨守的心，还有以节制来把上帝的道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换句话说它不是一种随波逐流的这种情况。所以当我们看着整个局面的时候，家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昨天的婚礼里面再一次的被提醒家的重要性，还好就是新人都用比较传统的这个誓言啊，有些时候听那些自己编的那种誓言真的是乱七八糟，这个好像电影的那种。我回去查了一下，这个传统的誓言是威斯敏斯特那个时候就有的，你懂吗？1633 就已经编写的，就是不管你是贫穷或者富裕，不管你是健康或者是有疾病，不管生活是顺利还是奇迹的生活，我都一生守着你，按着上帝的 based on the holy law of God do you I make this vow， 这是既美既美的一个传统。他这一个誓言本身就让我们再一次回想到，面对这种种世界的改变的时候，我们从经上得到的教训就是我们要有刚强，我们有仁爱，我们有谨守的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世界到后来怎么变，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便是一个不变的定律，它一定会继续演变下去。而按照主耶稣所说的，应该是会越变越乱，越变越困难。所以当我们面对这种种的试探跟情况的时候，不管是大环境或者是小环境，愿我们回到经上所说的，让我们的心不是胆怯的，而是刚强、仁爱、谨守。我们一起祷告。